喂喂喂喂。
大院长。
喂。
各位校友大家早。那我们这次很荣幸能够请到大恩法师来为我们演讲。那因为大恩法师我是在半年前就跟他邀约了。因为他也考虑说新的尤其九月份开始呢。外面的弘法可能会慢慢减少，所以他在考虑说要不要受邀来帮我们演讲，然后在考虑说其他地方可能会有一些话，但是他也很慈悲，而且我个人来说，院长呢算是长期都是给我支持跟鼓励啊，都想说安排这样的内容，那这个内容也是校友多数校友的共识，希望听中观的哈。所以想说难得安排，所以我就安排一整天的，所以会有一点点有些人没有听过那么长的时间没关系因为我们大概每一堂课一个小时又15分钟，随后有休息半个小时那我们现在欢迎大恩法师来为我们做演讲
各位法师，大家早安，阿弥陀佛。这个应该不是半年前，应该是去年。我好像记得很早，因为正如刚才所说的，我其实大概六月底在对外的课大概都告一段落了可能自己也稍微想进修一段时间，可能也不是说，就是稍微把外面的课停一段时间了。那现在就是说希望跟校友大家谈谈这个中观。我说中观是胡言的特产呢。那很多大德很多法师啊都是很专业的。找到我好像有点不大对的感觉不过我想就是说既然要我来讲，那我就利用这一个时间谈谈我对个人对中观的这种学习包括我也连续也中观也谈了一阵子了那我想就提供一些个人的一些心得吧一些学习上的一些体会。我想在座应该每个人都有对中观都学习过的我想应该都中论中观这一方面的思想应该都有接触过，所以我们在讲上就不需要太啰嗦。当然这么一整天课也算是时间也算是长不过假如在这当中有一点观念有所突破或是说我讲的一些观念要是对大家有点帮助，我想以修学佛法的立场来讲它还是有价值的啦只怕的是这个时间耗下去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比较恰当的一个观念那当然这个就时间就耽搁掉了那所以我们就我想说利用这虽然时间说长其实也不长，因为我最近上半年才把中论又讲大概第四次讲讲了第四次，那比较完整讲完大概前后讲了100多个小时，那所以100多个小时我们今天大概算一算大概5个小时应该还算是很精简的啦那所以不过就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有学过都有一些基础，所以不需要再从头建立很多观念。那尤其我在谈这个观念我比较不会去谈它的历史背景我现在教学这方面我比较不谈因为我想我临终的时候大概不会去管它这个龙树菩萨哪时候几世纪的人，这个我大概就把他让他去他跟谁有什么关系因为我那时候脑袋都已经不清楚了，我也不管他了我大概最重要就是这个中观到底给我是什么作用其实首先我要跟大家就是一个我们文法的一个算是一个动机吧。那我正如我们现在大概在座大家学佛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我们讲空大概都讲到嘴巴都麻痹的了空来空去空空空空空空对 那我想要问的就是，你了解空观之后，对你的修行有没有具体作用？就是说它能不能用得上来？这是我现在，因为我大概，我想如果这几年听我上课，大概我会有同样的一个关怀的点啊，哈。那我不晓得别人的看法怎么样，不过就是也是因为从实际面来看，就是说我们在谈修行必须要是有用的啊。那长期下来，因为再怎么谈，有时候发觉烦恼还是烦恼啊，是不是？那我们讲说空到底给我们的是一个概念呢，还是一个身心上有没有作用啊？那当然我们来讲，我常讲就是说，有的学佛学了很多年，其实我们的信心是在退失的呢，信不信？我们很多学佛只是我们的面子，我们的壳不好意思去承认而已啊，恐怕到时候又不敢承认的时候，就回到疗房去打开电视去麻痹自己，说不定有可能啊，或是就从外围的事情去麻痹自己。但我不是说在座，因为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甚至不要讲说我们可能看到就是我自己，对不对？那我们的空是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大概也都在讲空了啦，哈、哦。那问题空的感受是什么？我前一阵子在接下一句，我到大陆一个道场，他们有几十位很不错的一群女众啊，在学戒律啊。那我对戒律我也不熟，但他们希望我跟他们谈几句。那我同样的态度，同样的思维模式，我就问他们，因为他们现在在研读三大部。那我也这个问题其实跟我现在在谈的思考一样，就是说，你自从学戒以后，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改变？你能不能很清楚知道什么叫戒体？还有你的戒体有没有增进？有没有更亲近？那个作用，那个都很务实的东西啊，不然你学佛就只是空想象而已啊，整天做落入一种空的想象当中，其实作用不大。是你那很明显，就是说你们看到你的已生恶或是未生恶，已生善未生善，那这中间的差异跟你持戒研读戒法以后，你的身心有没有很明显改变？那有时候那个戒题当然很多人啊，非心非色什么好像还要讲法，那至少你会发觉以前我有很多烦恼，现在因为研习戒法以后，我自然产生一种防灰止恶的作用，这就是研戒的作用嘛。你有没有感觉你对世间的爱着心是减少的？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个戒有时候是欺狂戒的，是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像这一类东西，其实它是整个学佛的步伐，它其实是蛮务实的。好，我知道我们懂得很多，其实并没有对我们实际上有多大改变。那同样的，都空我们也都讲到烂了啦，对不对？缘起性空，谁在座谁不会讲？但问题是，你听你在讲缘起性空的时候，你的身心是怎么在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死人，我们的一个亲人死的时候，你那种感受是怎么样？比如说你现在突然有人打电话说你某某亲人死了，你的感受是什么？他会有动的，会有一种感动，会有一种触动。但你当你在讲空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空而已啊，渴望空，呵呵，每日一字啊，谁不会？也就是说，当你不听空法般若正见，跟你听完以后，你的身心有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甚至不要讲说马上改变，你的修行路是不是更清晰？你是不是这一个知见对你生活上产生一种抉择作用？哦，这个路不能再走，这个再走下去也没用，甚至我们的修行，我继续这样修无意义，因为你已经知道空知见，空知见它是一个正见，它就是戒法，它就是定法，它就会，因为它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讲那个以般若为导嘛，前面五度为盲，如盲嘛，般若为导嘛，它就是以般若在引导我们在修学的。也就是说，当你对于空之见有的时候，你内心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供一个知识的认知，是一个抉择力出来。 这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的作用出来，整个法的清安喜乐会从正见养成就出来。这不是一个，因为当你只是知识就不会这种感觉，可是如果你却是一种正见养成的时候，从瑜伽师地论，从很多的经教里面都可以看出，一个正见的养成对身心的产生动变动，它是有变动的。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角度来听闻佛法，或者你发觉就是我们也懂，我们也在教，但实际上我们发觉好像它很无力，很无力。因为我要讲的就是一个佛法的信念的建立，它是有一个强烈的皈依感会出来，它是有一个很强烈的皈依感，也就是说世间非我皈依处，它应该会有。就像说你如果很明显知道这个不好吃这个好吃，你就会产生一个归向这个好吃的地方。这个世间法都如此，佛法更是不可思议，当然是如此啊。但请问我们有没有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心理作用？那可能我们学了好几十年了，但作用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很大啊。所以说我不管我今天讲的中观的看法怎么样，那至少提供的这是一个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在座有的人对中观般若理解更深刻，但只是有时候我们缺少另外一个面向的观察，或是甚至一个观察，就是说我们把它如何落实到现实的这一根关怀啊，要把它找回来。当你有这种关怀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我怎么讲？那我又觉得应该讲，那我只好弄懂应该怎么修。也就是说他的关怀就是我们所谓常讲的解行并重，这个再也不是一个空谈的解行并重，是一个实际的解行并重。就是说我提出这个质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认为你在修，你了解空观的时候，请问这个空观对你身心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如果换变感受的话，你现在把你这种心情再讲过去，除非对方善根深厚，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超越你？那就是说我们只是在传递知识而不是佛法，那种感动传不出去。你如果自己有所体会，你就会有一种苦口婆心，嗯，对啦，这样不好啦，你都巴不得把他头扭过来，这样才能解脱啦，这样再下去会颠倒了，你就会有一种很实际的心情会跑出来。否则的话讲完课盖着，下一堂是上什么课？就你只是这个动作而已，不断在上课，课本一本整讲完，那对我们有什么作用？恐怕是没什么大作用。所以这时候所谓的法师就开始有不同意义了，真的是传法的法师。那也语言也不用多啊，我重点我不一定要讲完什么课，我只要把那一份证件给你，那个灯给它点亮，我任务完成。我何必一定要说读完什么论什么论什么经，那个是读书人在想的，我们要的是点灯，那个实际的作用。所以当我们发觉我们自己用不上的时候，我们整个对佛法的那种关怀也态度也开始不一样了，所有的关怀就准备拿来在现实上用、哦、啊，如果用不上，那你这个你就会多的一份保留啊、哦欸、我们因为这个我们经常在谈论很多佛法观念，那谈了很久以后啊，发觉就是那不懂的就不懂，好像我们只是在完成一个知识上的一个分别而已。可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解脱路的人，你会有一种想法。最近我常在跟人谈，就是说我如果真的想回家，我很急切的想回家，但我路还不清楚，我绝对会玩弄在地图上，我绝对不会在旁边跟人家讲说哎，路怎么走，听完来说哎呦，就我在他的那个描述当中忘了回家的意图。那我所有听闻佛法都会回到我回家的那一个需求，那我会内心有一个我已经雏形的地图。那问善知识的时候，你也会毫不保留说你这样讲我不清楚，你这样讲和我言出的方向有点模糊，甚至会矛盾，我会有很多不断的问题出来。 啊、哦，正如我们待会会讲，就是说，当我认为一切有是虚妄的，但那空亦复空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这个观念？嘴巴你会接受，可是如果你的空观是错误的话，当我讲空亦复空，你会惶恐的。正常你会惶恐，因为你是用否定的，结果现在你否定的这个工具也被否定，那你无所适从。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理论的话，你就没感觉。空因为我就没绕口舌而已啊、哎、一切皆空，空亦复空，可是你内心为什么不会怕？因为我是活在有里面，我哪怕空。就像说、哎嗯、我常举例、哦、我们去短期出家，短期出家人都会比我们用功啊，为什么？因为出家完就可以回家。那真出家不一样啊，就全部舍了。短出家这样简单啊，因为他已经意想要回家，所以我们很多人到这里来修学都非常勇猛。你们法师不一定我们精进，可是他为什么很精进？因为他回家，家里都锁也锁上，瓦斯也关，电灯也关，回家那个可爱家还在，还在。我们其实都还有一个固执的点，所以我们在讲说空亦复空，不会有惶恐。可是如果你真的把空法拿在实践的话，讲我那个让我安身立命修行的路竟然也空，你就会发觉嗯，不对，我如果听空亦复空会无所安住的话，你的空观有问题。这就一个实际的思维啊。所以有时候当你把它拿到一个我怎么安身立命，我这个空观是一个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啊？当然这是哎，大家可能是校友大家的意见啊。那其实本来也是一个最核心的观念，因为整个佛法我们可能耗掉几十年，结果都一直在门外。中观不是中观学派的一个看法，中观就是实相嘛，那实相就是佛法共义嘛。哦、我们后头讲它其实就是三法印了，那违背这个道理就非佛法了，其实它就是这样、啊、这个因为佛法在谈的并不是在创造另外一个宗教，它就实际在点出一个诸法的实相，所以它是最根源的标准。一切法是带有这样的印记，这样的印记就是特征的才叫佛法。什么印记？就具有三法印，那三法印其实就是不离开一时相应，不离时相应就是缘起中道正观。所以这个观念一旦错，其实你这条路可能就在门外走而已。它是一个很核心的观念，你可以一生就在追求这个观念。我最近一直在谈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可能读了很多书，但忘了最核心的东西。你可能不懂，你不是强逼着自己懂，而是你必须要把这个观念弄到很清楚，一直在寻求它最彻底的了解。你可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而已。你知道我讲这句话意思叫什么？我不是说我要学中观、学唯识、学如来藏，我要学很多。其实你就学一个叫做实相而已。你学那个不就是为学这个吗？我们现在很容易就是核心的目标忘了。结果在枝末的船啊这些工具啊，分太多分别心，拉不回源头。比如说你学了很多法，但你自己的中道正观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说，佛要我引导入佛之间的那个实践，这是我解脱唯一的依赖之处。那我不懂，我心不安。你知道这个心情会开始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是最核心的东西，一旦我还不是很确认，我没有安心的时候，我没有休息的空间。那甚至你要讲说，在我不是很确定这个最核心的观念的时候，我的修行都还不是真正上路。所以这一生就会投入到这个观念的不断追寻，那从经教当中，从善知识当中不断的做见证，对吧？去印证，以便得到这一个观念。其实他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你这时候你发觉，求道者跟做学问的就开始不一样了。求道者目标很清楚，就是为了解脱，为了成就菩萨道。那他的目标很清楚，所以他不会在学佛过程里面的花花巧巧的这些东西给遗失掉，不会。 他很清楚我要什么东西。那我不懂，我现在对于空观，对于般若实相还不能身心安住，那你的路都还没真正上，你应该不断继续往这一条，就叫求道。所以学佛的那种复杂性就又回归到很质朴了。你没有看看阿含里面的那个佛跟诸弟子，他没有那么复杂的想法。但我们现在行不行程课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到我往往忘了我要回家，而是我现在，你现在要研究，我们下次要开某某出版社的地图，下次要开某某啊，就研究地图，研究到最后忘了自己要回家。很多地图很熟，却已经失去了回家的意图。那种归依出离的那种心啊，其实就慢慢淡了。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修行上的一个模糊。那如果你化解，就是说你可以在学佛里面的很多花巧的事情上得一时安住，可是烦恼毕竟未断，所以你内心的苦恼苦闷一直都没有真正离开，你对佛法的真正信心也没有真正建立。这个建立必须从什么，从法相应上去感受的，绝对不是靠你的感性信仰就能得到的，必须是你心相应着法在用的时候，你内心有一份慢慢对世间不是压下来的，是观照之后的自然出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因为佛法为了强调放下不难，是看清楚难，但我们唯有从以佛法正见里面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不需要压抑自己，我这就是佛法的抉择。我们中论其实就谈这个，不然中论看起来好像只有在辩证逻辑而已、啊、但中论给你一个方式去看到这个东西，给你一个思维的管道去看到你所执着的不存在，只要你看清楚你就放下，你重新要爱它爱不来。为什么？我常举例子，就是这个东西你本来很爱，那自从学戒定慧以后我不要爱，你能不能真不爱？可能，因为你现在有一个更爱的在爱，行不行？可是如果碰到一个那个爱比你现在爱的更爱的时候，你就跳下去爱，你一定会再跳出来，你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学佛的人到最后是怎么样？我爱他，现在我勉强修行，可以依我的正念力，佛法的正见戒力，我不要爱他，但问题没解决。等你真正懂的时候是怎样？想爱，我逼着自己再重爱一次，不可爱。有没有这种那种讨厌的那个？你不要爱我，你觉得好可怕啊！不可爱，不可爱，不是。他说，逼自己爱，爱，没得爱，是这样。所以解脱不是那种就干枯这一挂一种啊，啊，逼干呢？那七十三类似啊呢？不是，没有这种事，不用逼自己，因为他实际上想爱，爱不来。他发觉我要爱的东西都找不到，所以你要真的用这个心情去看那个值得你爱的东西到底在不在，而不是用另外一个观念说不要爱它。不是，学佛绝对不是这样，这样的话没太久了。所以我们要学到最后，我发觉其实我们每个人啊，学越多背负的十字架越重，信不信？一个烦恼上不能扛，现在还要扛弟子的，扛道场的，扛居士的，扛很多，你知道吗？到最后扛到还有一个身体开始要破病的化悲的，要不要？可是实际上真正佛法的滋润并没有因为从你的正见养成以后放下，真正放下那种感应少，所以其实你的努力只会增加更多的负担。所以我们现在都在修苦行，你知道吗？好苦啊，对不对？事实上是如此。好，为什么要杂谈这些？因为这个观念的翻转，因为正如我刚才讲说，其实大家学佛都已经这种观念，其实我在讲啊，说不定你们很多人是来捧场的啦，哎，那我也很感恩呐、啊，哎，哦，所以我们要捧场那没关系啦，不过如果加减挑一点也可以，就是说我不用再谈细节。可是这个大方向的扭转，如果是的确对你有帮助，可能 你未来的修行可能是从这里开始升起另外一层意义哦，可能会有，可能会产生出来。好，所以第一个这是法的东西啊，也就是说像我现在尽量把那个长期以来的那种学佛那个佛学研究那种观念我慢慢就把它拿掉，因为我知道以后我不会靠它吃饭，我就回到我当初出家的心情，如何解脱，用这样一个单纯的心，那你管他如来藏什么藏都可以，只要能帮我解脱就可以，不管他应用什么善巧，我要抓他的善巧入那个之见，除此之外都会我所关心的，那这样的一个求道心就开始又回到原来的质朴心了，对。好，那我现在就是我不管我是不是研究中观，因为我知道中观是另外一条只告诉我怎么切入，怎么让我掌握到这个诸法实相，而解不解脱就关系到你相不相应诸法实相，那这一条路就是我一生追求的啊。那其他的诸经诸论，因为我可能最近也会在道场里面讲，我看时机可以的话，像辩中辩论，辩中辩论是唯识的啊，但唯识他也认为要中辩呢、啊，他辩中跟辩呢、啊，其实他也认为他就相应中论呢、啊。那当然后来很多中观派的就认为说唯识在认知中观这一方面是错的，但实际上能不能真正把它打掉，我告诉你后来的子孙怎么争不管，但当初的关怀，因为法就是法，中观不是谁谁的，中观就是一个抉择法让你入实相，如果唯识是佛法他不能离开中观，以我的看法逻辑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唯识相啊，所以你的唯识如果谈到很多你不能入于中观义，也是错的，那变成只是善巧不同，在我认为是善巧不同，当然现在的人就是认为说中观唯识，我现在这些是非我不谈，因为什么让我很苦恼，苦恼最后谁对谁错，谁对谁错，我写那么功，我不弄到这些事情啊，这些弄下来我快颠倒了啊！当然有时候教学上需要，但以我个人修行上我尽量不再扯这些东西，因为其实真的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心，因为之前有同学跟我讲说像唯识啊谈谈谈啊谈到最后，那这些刚刚入佛学院的人他讲说，他们就举手，老师那你就不干脆给我一个结论，你现在讲的这一部论到底能不能信啊，我的哇，当然这不是我教的啦，不过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没想到被你这一学期讲完他的信心就动摇，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我们经常讲大圣起信论，对不对，被你教过都不信了，很多都不信了，为什么，你跟我夹杂的很多世间的知见那种论证考证大，你忘了他讲这一部论的用意，就是起大对大圣的信心，你不能把它模糊掉啊，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说回到源头，那基于众生有这样分别，我该认识认识，我并不反对我们做这些研究，但在一个法的归依处啊，这个东西都会究竟的，好，这个你必须要抉择出来，或者到最后我们有时候啊，我现在有时候蛮担心，我们不断在弘法的时候，其实法还了，因为我们弘的越多，败得快越快，你信不信？有时候会有，为什么？因为你没给他路，而且你给他更复杂的思考。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当然这是杂话了哈，反正我们今天就讲一天杂话好了。我们包括我们现在佛学院人数本来人口老化。减就人会减少，但其实大家一直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的整个学习要让人家心安，因为我同样在别的道场，他们不是学院，但他们人一直进来，当然他们领人进来有另外一个理由，但可能就是他对这个地方有信心，可能他们很重宗教性情感，那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地方要的是你给我修行的信心，而不是你给我很多观念，你这个观念没有，我告诉你，你就算开很多条件他不会进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有学历还要你这个干嘛， 啊，如果要你的学历，我到外面拿学历。所以到最后比来比去都比不出一个东西，要比学历比输人，那比内涵，你内涵已经为了要配合世俗，你的内涵也不见了，结果到最后两掏空。我这里就是为了传递佛法，那你要学历就到外面，你要追求佛法了在这里，那我也有一个明确的路让你对修行更加信心。那我们本身在引导的时候，我们要站在自己，如果我们无法信心了，就不要用这种方式给下一个，因为你坏他的善根。我讲的都是务实际的，因为如果不再这么思考，你一直在从外围去找佛教如何怎么兴盛，你会看不到问题。你去问一下他们，当现在很多人想学的时候，因为电视也有，今 MP3 都有，他们不是这个，他们要的是一个对法有信心的引导，让我依着他能解脱。他们要是这样，否则的话以世间引诱，现在很难，要入佛门难，好不容易割舍了很多东西要入佛门，他如果要重来一套，他就不要了。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优秀人才进入一个环境没多久就离开，为什么？跟他的期待距离太远，所以有的就回家，有的就到最后自己就找个地方修，可是偏偏他又学不来，就到最后很多恶性循环的事情就一直出来。好，再过来，我们再进一步来谈这个中观正见。我为什么我不会用很多东西，不过就是随时就像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正见的一个建立，就像我们要用学中观，要一个智慧的抉择要出来，那这个智慧抉择出来马上就会跟你的行有关。我们刚才讲解跟行，它是不是两个对开的？其实我告诉你，在佛法里面真正让你烦恼的并没有具体，就像中论我们后头会谈，我们的烦恼是什么？烦恼不可得呢，烦恼可得，烦恼不能断啊，烦恼不可得，妄想分别，这就是烦恼。以无自性处执着有自性的叫烦恼，没有另外烦恼。所以到最后束缚你的是谁？是那个没烦恼的烦恼在束缚你。所以当你理解的时候，就是叫断烦恼。哎，有没有烦恼让你断？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经常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外向的学习用了很多心，但真正佛法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要法的共同处要理解，这个理解其实就产生道理出来了。其实这就叫修学，因为真正破无明的就是这个见，这个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变成说，哎，我们要持戒，我们要修定修慧，这对不对？对。但如果你持戒修定修慧不能跟般若相应的话，这个东西会成外道，因为它始终不能真正破你的烦恼。好，这些问题就藏在这里啊。我们有时候持戒到最后会执着这个戒法，所以这个戒法并没有真正产生，就是说我们如果从外向的事项开始规范，规范到最后真正的戒法是从哪里来？就像宝积经讲，有我执的叫破戒。因为佛法的持戒跟外道不一样，它虽然有分浅深一直上来啊，但终归它一定是跟法相应的，所以学法的人要有这种佛法之见。我为什么要谈这个？我常举这个例子，我在这里也同样举这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蛋糕啊，我们觉得不能吃啊，那不能吃，我们就因为我们团体规矩就告诉我们不能吃，但内心觉得好吃嘛，所以就白天没吃，做梦到一直吃，因为这也没饭，而且饭了人家也不知道，因为里面哇好吃。我之前有一个学生啊，在打火漆的时候打到一半，他就蛋糕，不得，那么阿弥陀佛怎么变蛋糕？他说奇怪，怎么跑蛋糕？他还问我说，我当然喜欢吃蛋糕，也没吃喜欢到那种程度，怎么念佛到三四天之后念出竟然是蛋糕？另外这种例子很多，为啥？那习性现出来了啊。好，那蛋糕这个没关系，因为最主要你肯定他嘛，对不对？理性告诉我不能吃，可是我内心有更深一层的分别心，认为好吃啊，苦空无常，不过真好吃啊，所以说你压不住嘛，你在你脑袋清楚的时候压得住，脑袋不清楚的时候就压不住嘛， 所以我们为什么临终压不住，就是因为你没有从内心拔掉你的疑惑嘛，没用的。好，现在我就拿给你看，就打开里面包牛粪，哈哈，我铁定保证你晚上绝对不会做梦吃那一块蛋糕。你会，那你一定有问题。我又没有叫你修戒、修定、修慧，没有，我只让你清楚，你的烦恼就洗。也就是说，当你的是一个真正正见的时候啊，那种修行的力道就在此刻就生出来了，马上就降伏掉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阿含经的很多经典里面看到有些人前一刹那是很执着，正果之后你叫他重爱，爱不来。他说怎么可能爱，他说你就逼着我去爱，我都不会爱。一样的道理，你现在就是吃打吃打，现在不犯犯规都给你，你说你不要开玩笑，这种有牛粪的怎么拿给我吃？你看你现在都很自然就防护他了，就是这个。好，那我们现在要谈，很多人认为大圣菩萨道没有禅法，错了，是因为这个见很难建立，这个见建立的以后，你化解其实入道方式就快了。所以整个大圣禅法在于这个中观的正见的养成，其实关系的很大。也就是说，你有能力去，你不需要，我不一定要执着四相的这个禅法，而是我透过一种善巧引申我这一份对世间法的一种观照。其实当我观照的时候，我安住在一个境，这么境，无境。无境不是那个无空无的无，就是无自性意这个意上，我安住在这个法，我既可以是毗婆舍那，也可以是奢摩他。但问题这个见最难，所以你了解这个道，其实菩萨的禅法是相当高深的，而且是很究竟的。但问题我发觉我们的身起次第没有，就是说这个见，我们甚至只是用一个幻想的空在宽在思考。如果你所以有的人啊，我本来我这是我的看法，那最近我看到有一本叫南传大师的当代大师的这些看法，我看到有些几个禅师他也讲说，他说一定要修定啊，他说未必，他说有的可以直接从奢摩他。那有的人说我们要从禅定得清安，其实从慧观也可以得清安，后来在经典里面都找到这些东西。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假如你的观念的确是很清晰，我还是举我常举的那个例子，比如说有人骂我，那我明天见面我要跟他挖苦几声，然后再开始骂回去，所以我昨天晚上设计了很久都没睡，想办法要一定要明天让他有点苦头吃，然后想到最后甚至有点很奸笑，因为你已经预想到他会因为你的语言而苦恼啊，你有一种报复的报仇的快感，就隔天早上就开始实施了。也刚才斗考试加考试啊，考试刚，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讲吗？你为什么骂我？他说不是，我骂了另外一个人啊，你骂另外一个人啊，哎呀，所以你对他的恶恼，就因为他只要跟你讲说我不是骂你，整个烦恼就降下来，而且他唯一的烦恼是昨天没睡好，其他没了。所以佛法后来在引导人，就是说不管你是用活血冥想还是怎么样，就是引导你直接观察，用种种善巧，你可能学的很多法很多的善巧，就是让这个苦恼众生帮助他引导看到那个苦恼的源头是虚假的，这就是般若。好，当我有这种观察智慧力的时候，我从你行住坐卧，我就能产生禅定的清安相出来，可不可以？刚才那个正热闹，只要说跟他讲说没有，我是骂别人，那个热闹马上没了。那你知道光你的慧观你的智慧的确是建立起来的时候，你的苦恼是不是会洗掉？会，中论都有谈，那就是必须要有用，必须要有用，有用的时候。所以说我说你可能苦恼的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个正见，可是当你这个正见确立的时候，其实你发现你所有修行的道力就从这里全部都涌现出来，所有过去所学的功不唐捐， 你以前持戒的那一份原四相执着的戒法，也因为你这个观念建立的时候，那一些杂散的东西变成都回归到这个核心的离体上，都有意义的。所以我在讲说，不管恶缘善缘都成法缘，因为一切法平等平等无自性，善恶是我在分。当我见法的时候，一世间为善为恶，我能善巧分别。但我知道，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哎，善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不动，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我们从这个观念里面啊，希望大家就是把这个中观，虽然我们今天是用中论来谈，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就直接会产生什么？就是你的修行的能不能下得了手。正如我刚开始跟大家问的，就是说，哎，请问一下，你了解空以后，对你的身心抉择有没有什么作用？没有？有没有？我们其实三法印不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吗？其实三法印到最后就是三三昧嘛，三三昧就是三法印，啊，其实它就是法的印记，那总是到最后就是一时相应，其实对不对？那就这样。好，那你看呢，哦？无常跟无我是不是相关的？相关的。大智度论不认为菩萨在修般若，第一个善巧从无常门入，也是从无常。好，我们感受无常的时候会不会感动？比较会。其实我们有时候为了要引导众生入火之见啊，了解般若，我们会以他比较容易感受的法门带进去。当我们用一个四相的无常，然后再进一步谈到真实无常，因为这个在结下安居我有谈到无常经这一段啊，我有这次就讲无，有一个地方我就讲无常经。其实无常观很有趣的，我们很多无常观是错的，我们很多无常观是错的。无常观错，你会让你有一种哀怨，你会怕无常，你越了解无常越难以割舍，有一种哀怨，不得已的。但真无常不是如此，但我们现在不管，我们有些无常会让你有一种，我为什么我们听无常会挂碍？因为我执着常，我得少分无常意，没有得全分无常意啊，所以我观无常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可奈何的苦。这个在瑜伽师地论跟大智论都有谈到，所以我们很多的无常观不彻底的。好，那无彻底是不是错？未必，它接引，它也就是说，我从对你世间爱着的东西跟你讲，你终归无常，你死的时候是多么苦相，亲人对你也没帮助，你的身体就在那喘，那家喊什么都没用。把你看无常经把死描述得很清楚吧，那其实这个无常经谈的只是少分的无常而已，其实它隐藏的更深了，只是在文字表面上看的比较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是人生爱着这一面的舍离。但其实虽然它不是讲究竟的根本无常，这里面已经带着一种般若分在里面了。其实佛法就是从你现在的执着，帮助你从你执着地方看清楚它的虚妄相的时候，就算我不讲般若空，其实都是般若，你知道吧？现在就开始，我用佛法的善巧帮助你去放下那个本来就虚假的。所以我讲无常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无常，我们为什么要懂得放？因为你放的就是那个从来没拥有过的东西。我用现实生死无常的这种恐怖，学着让你放，放什么？放那个你从来就不曾拥有过的东西，而那个假拥有的东西会让你轮回的，是这样。那因为你现在不容易放，那我就以你最能感受最深刻的生命的死，那我就从这里开始一分一分建立你的般若之量，就这样。所以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智慧，它可以应用到很多法门。很多法门不是在建立另外一套可以执着的东西，而是它是另外一个善巧，不管话中观、如来藏、唯识乃是净土法门，它也是三法印，它也是三法印，里面都有这样的善巧。 那我先用这个东西来引导你放下。你现在有爱着，你放不下，那我就先给你爱着，然后在另外一个角度让你，当我想要往生净土的时候，我要有净土果，那我要修净土因；我要舍离娑婆果，我要有修舍离因。那这个就是净土原理。所以当念佛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念出佛德来，不能在念佛当中，随个人念佛的感应就不一样。当我只是持持一个庄严的阿弥陀佛像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层次。当这个庄严像里面的因因果果所代表的清净善法的意，这时候你念佛就念到法身了。那我舍离娑婆是舍离娑婆的苦果，和我现在都因为要舍离苦果，进一步舍离苦因五浊，那个佛号里面隐藏的佛法真意，三法印就在里面。那这个善巧其实也是从中观可以衍生出来，众生的根本颠倒在哪里，那我因这样种种的善巧，让他能务实的看到这一份颠倒处，这就是般若智慧的活用。所以中观法的建立，其实我现在讲叫建立跟实践，其实就放在一块了，是不是？它就是能建立在我今天谈念佛，我是不是不可以把中观的道理放上来？可以啊。你讲说实相念佛，我说讲实相念佛，让人家会怕。我讲讲说正见念佛，就这样，就是正见念佛。为什么净土？何谓叫净土？那我在跟你讲念佛的时候，有时候我不跟你讲很多，你就好念佛，云阿郎，无意摸嘴，哈，你就念念念。但我在跟你开导你念佛的时候，我会告诉你，世间苦啊，无常。其实我在道真正的要给你，那个糖衣里面的东西。那讲完，师父我有问题，不要再问，你就这样念啊。其实不是不跟他讲，因为他理解不来，所以我在开示的时候就把佛法的苦空无常的观念带少分少分的给他带进去，因为唯有这个才解脱，也唯有这个才叫净土。你自己不清楚，你怎么让他增长他的慧命？你结果让他再压抑再压抑再念再念，可是念不出味道来，因为他烦恼并没有消除。他也许在某方面得到安定，一时得到喜乐，但真正问题没解决的时候，当内心碰到极大冲击的时候，他会回头跳执着这个世间。因为什么？他从来没有观世间苦空无常，除非他的业报很大，福报很大，临终没障碍。要是临终有障碍，好，比如说我常举这个例子，叫临终你死了，要死了，人家帮你助念，突然有个电话回来，就是说你家人某某发生车祸，你别讲，我干嘛弄？啊，你阿爸来讲，你都犀利啊，你管人诶。可是众生习性呢、啊，他放不下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修行的非常好，大家都非常跟你赞叹，啊，你临终的时候好多的校友都集合。这时候你应该很安稳了、啊、我这一生也算有点成就吧，那么多人都那么喜欢我、啊、甚至要是一两千那更不错，你那根本就挥不上去了。然后就突然有一个同学说，你其实很差，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你看到这时候世间的五蕴完全都没放下，还跟他真的，你不能这样讲我，其实很努力气就断了，就不能去了，亏他念佛几十万生，那个心没改变，那个对世间的那种自信的执着从来没真实观照，那因为属于佛法正见的熏修没有，他只是靠着他的信心一直抓，那油门往生，经典说可以，问题相对危险多、啊、也就是说你障碍现前，烦恼就是烦恼，执着就是执着，你就会颠倒。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中观不是在说修空观很难？我现在讲空观其实不是你想的那么难，正空观让你入于实相不容易，但随分观无常，随分观你身心一切如此不堪执着，这就是般若啊，这就是中观的用啊，这个东西平常你就要啊。 所以当你精进念佛的时候，其实你对身心世间的这份关照你不能没有啊，否则到时候你跑出来你就倒了啊。你这我就碰到一个啊，念佛念到大家很赞叹啊，可是竟然几十年哦，竟然突然去想到他还没出家前的遗憾事，他害我，他就怎么到这样。也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个老实人，一个个性很温驯的人，不一定表示他内心的疑惑是放下的，所以你要问自己了。所以我才讲说准备好了没有，看你的卦还准备好，你不要别人跟你赞叹，那会骗你哦。所以很多善知识都是恶知识哦，你绝对没问题哈，个海西地啊，念佛临终一念就可以，那个就误你了。念中一念可以，但问题你不行。把佛法讲到很简单，以至于你没有充分准备，到最后误的就是这个。所以别人怎么说，佛法虽这么说，但你还没成就。好像这个观念，我认为它都是从这里来的。好，好，那我所以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课啊，就是说希望说我们在这个谈这个证件播着这个证件的时候，希望它是一个活的，一个可以用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再看到包括佛法啊，我们当然今天这种课我们没办法谈到很多，但其实当一个中观证件建立起来，它对世间的所有抉择马上会升起来，包括佛法，包括佛法。我们现在如果要一一解释啊，这个有时候讲不完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学佛，对佛法的信心来自于那份感性，而不是那一个理性。好，是那一份感性。那份感性能不能熬多久？你就看你这一生在修学。有人在这个法门换来换去，换来换去，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很可怜。每个人都是好人，也都精进，但就是找不到地方。结果在佛门当中，人虽多，其实始终觉得孤单。为什么？没有法为伴侣，会有那种其实内心还是依然不安。唯有在很多事情当中暂时忘掉惶恐，可是实际上问了自己，就是说你对佛法有没有全然不动摇的信念，我就依着他修，有没有？我觉得现在人还不多，以我认知其实还不多。也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旁边种种的护念，这当然需要啊，但问题属于你个人，即便走到最后临终，你必须很清楚那个依止法的那个东西啊，那不是一种信心就能安住，是从于如理思维，法随法心，法随法心，如理思维，前后到最后内心疑惑放下来的那份安定，即便我死也非真实。中论呢，本纪品呢，把生死看得很清楚啊。所以有的人啊，我不念佛往生没关系，不一定要念佛往生啊，其实佛法很多啊，但我说那我修四念处，我修缘起法都可以，但要修得下去。你要说我不求生，但我要好好观空，以便好生好死。观空还在乎好生好死，你们观的什么空我也不知道。就算你现在有挂碍生死，但你对佛法的信念知道，此生死是但是妄想所生，实无我在生在死。你必须从头到临终都不变你的信念观察。但你化解，其实你又要挂碍生死，却又抓不到一个可抓的地方，然后这个法却是维持着表面上的信受，结果你还是惶恐啊，不是吗？我看到很多到最后之前没有准备，到最后所以准备念佛也是，包括修空观的也是，你必须要真的能下得了手的。好，那在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今天我是把中论啊，用简单，其实中论有27品啊，我就是挑一些几个地方，那我们待会做简单的介绍了哈。那这个虽然时间短，但我希望就是利用这种短时间，至少提供一些思维角度的不同啊，也许可以提供大家未来在就是向左向右路怎么走不知道，但我可以跟你讲向左错向右错，功德无量呢，那差很多。像我们有时候 到国外啊，人家跟我讲路怎么走啊，有些人要讲，不然就不要讲。他说、啊、往这里啊，结果错的。我说你不跟我讲还好，你也讲我不跑到哪里去了？方向可能就决定了很大的问题了啊。好，再过来，我刚才其实这个问题我还是在跟大家提起，我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在开始谈的时候，我们有几个问题必须要理清。刚才我已经有问过，就是你自从了解中观之后，这个中观在你身心产生的作用多少，你要想一下。哎，就是说它实际上有没有意义？你明明知道它是很好的佛法，但在你问你自己，它改变你多少？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法门对你来讲意义不大，那结个缘而已，意义不大。但问题，你不能把这个难得人生就在这种意义不大当中给耗掉。好、哦，我最近其实一直在反复那一句话，什么话？就是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你会也许觉得说我们太急切，不是，因为我珍惜人生。从佛法里面人生难得的正见必须要先确立。本来我们都是知道概念，但不是真的珍惜这个身。所以如果你真的升起这种想法，你会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随便过，我不要念佛要念得有力，我的剑必须是笃定的，不动摇的。那很多东西就按部就班，实际上做佛法告诉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必须要踏实。为什么？空闲时间越来越少了，空闲时间越来越少。那你会不会再得人生？我告诉你，机会不容易了，因为人生真难得。那如果你这些证件是确定的话，你就会更产生精进力，你不该在这个时间上浪费掉。所以现在这个观念就回头就看说，当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一步一步很记，就是世间法很计较，在佛法却不计较。念佛的几十年有效没效也从没问过他，听法听得很几十年的有用没用也没问过他。那我们现在只问中观对你有什么影响，就这样，到底有没有影响？好，你可以懂。像有些学生在听我一些课，听完了以后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清安喜乐，真是觉得很难得。我说你这个清安喜乐在哪时候产生的？你能不能在动当中也可以，或是说当你面对很强烈的抉择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喜乐心拿得出来吗？你那种抉择，因为当你对佛法观照越深刻的时候，对世间的那个爱离爱着心会减轻。但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一时的感触就表示你对法有感应，未必。所以为什么你必须要在现象境里面去看你的功夫，看你的功夫。那这个就是藕益大师讲的养道啊、哦，因为这个接下来我讲的那个韩家集啊，就是要养道，借着境来养道。你来看清楚，你真的这个觉知力有没有出来？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现在啊，碰到很多事情一苦恼起来，其实我们最苦恼的，对我来讲最苦恼的是什么？不是这个事情的苦恼，而是我为什么到时候到这个时候我依然为这样的事情苦恼。我最苦恼就是这个苦恼怎么都不还是这种程度，最苦恼。也就是说道理虽懂，怎么没有那份道理？怎么那个道理提不来？好，所以你必须要开始磨，必须把这种观念试着在现前境当中，你必须要去试炼它，你试炼它，你才知道你的观念到底做得来。那没有的话，你必须在更进一步从经教当中再去把这个观念弄清楚。表面的观念可以降伏微小烦恼，但重大抉择你经常是拿不出来。那为什么？你肯定它吗？你不管你怎么肯定啊，讨厌喜欢怎么样，反正就是你认为它存在了，那不道理很简单。那表示说你的空假的啦，啊，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是我们要盖道场，假如你道场突然塌了，你会有什么心情？我们盖了几千万亿啊，盖到一半突然地震砰，啊，你会讲，冤哦， 你会不会？气急怪狂嘛！你要讲真白，结果旁边人才跟你拿一点东西，就气气不不的。那人家你什么都可以放得下，只是面子放不下；你什么都放得下，只在生活周边琐碎的一些事情，你就难以放下。你跟我讲那么大的放下，那是因为我只是问你假设的问题。真的，你才难放下。我说这都是一个现实，我们现在必须要用这种态度来看你这个。你的中观见帮助你抉择你现在执着的东西，你能不能看到它是空的？那不行，你那个抉择力还没出来。是，所以我常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假如现在比尔盖茨要到你寺庙给你捐钱，你会不会有内心有一种喜乐？会不会一捐，你这一辈子的道场都不用再化缘？你会不会很高兴？他只要签一张美金一亿，哇，哎，晚上都流口水。结果你要是会不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是假设的。会不会？很难说。有的是不会，有的人可以做到，但是不是就已经很高超？我告诉你，你不过是舍下异界，你色界无色界的过失你还没看到。所以现在人到心很清净，对欲界烦恼没有，但对禅定很欢喜。色界，你说三界导师你们都没有，你的格还没有。你从以空观里面观照三界诸法皆不可得的那个心，才叫做出离心。所以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现在对世间的那个肯定，我们的层次其实是很低。欸，假如说我们对他会起羡慕，那其实我们应该皈依比尔盖茨，不是比尔盖茨皈依我们，不是吗？我们对世间的所有爱着基本上不是就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忘了去衡量，用一个很务实的去看我们这个见是不是足以成为人天导师。 这一份的心有没有？你可以是一个欲界烦恼众生，但你所修的竟然是观欲界苦恼，而且不但观欲界，观色界、无色界，乃至一切五蕴皆空的观察你有，这时候比尔盖茨就应该回头归你了。我知道我们其实拿不出，如果以天人的境界来看我们，他其实很难忽略我们啊。为什么？你的层次比他低啊，因为你的内心里面对色界、欲界、三界的那种观察，你没有厌离啊。那怎么厌离？不是讨厌啊，是因为来自于不断修学里面看观三界皆无自性。所以我讲究出三界是什么？跑第四界没有啦，观三界相无常苦空叫出三界了。所以我们有没有真持出三界？那必须要有技巧。其实中论就是建立这个技巧，就是建立这个我对世界，我这个五蕴生相，我世间一切东西，我开始随观，其实所有无非，包括唯识也帮你建立啊，建立什么六尘缘引，都是妄自心妄想所生。他只多了一个心来解释那种妄想，那中观没有谈，中观讲说一切都是名言失色，那唯识再多一个名言失色是来自那个妄想心啊，多给一个解释了，啊，其实到最后化解，如果你化解一切三界相，无非是心所变造，烦恼心所失色出来的时候，实不可爱，这时候道人相就从此出，这个格啊，这个界，界体也从这里生。很多定跟慧的资粮就从这里就生了，所以你看价值很大的。好，再过来哈。我刚才这个问题一样，就是说我们对道心出离有没有在以最空观的看法里面给提升出来，所以我希望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单纯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大家不能忽略，因为一旦忽略最核心的这个问题，后头所学的会没意义的，很没意义。那你开始在试着练，所以我也常跟大家提，就是说有时候你自己静下来，好，你试着把你对世间的对佛法的理解，你试着拿你现前镜里面，你看着能不能把这个道理给贴上去，就是能不能用得上来啊。所以有，与其你这样一直在诵经一直在蒙啊，可是你的内心从来没有去消化你真正的执着，你为什么不静下来，在一个非常空闲的时间里面你静下来，我是谁？对，很 很简单，你不要这个啊，我应该关，哎会有会他他他怎么不要那么麻烦，就是很务实的去看你现在最执着的东西，稍微用一点角度，它真的值得你信赖吗？不是一种催眠，而是用角度，有它才有它，可是它又不是那么实在。好，就像说本来那个是很值得我信赖，就发觉他很不安很不定，我以后跟他谈话定期也稍微保留一点，因为他不稳定，就这样。那这个时候那种解脱婚就出来了，这个世间虽然不错，随时都可能把我们拿掉，我的身体虽然不错，但很快就会没了。其实这就是不是，因为你看到他众缘生灭无自性，那从这个观察当中，以你现实生活当中，你试着看你容易在你爱着的这个事情上，你看到他那种无常变动的因缘，这种很自然，不需要你一直念一念，这有时候这种念不一定有用，不如从内心把疑惑拿掉。所以我一直鼓励修行，不一定要修得很苦啦，修行有时候要长到要领，彻底的从自己内心挂碍的处去看清楚它，你不一定要马上放下，但你试着认识它，从认识它里面看到它的，你认识它也要有角度，这叫如理思维，你必须从缘起角度看它。你从缘起角度你看你现在这个东西，看到它彼此的相依无自性依，你才能解脱。所以我们现在，我一直在想说，我们现在有的人在修禅定啊，我一直关一直关。我告诉你，有人问说，我们要关多深？我说烦恼重的要关深一点，会解脱阿罗汉不一定要定。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的人，我不一定要把这个桌子拆开来才不执着它。我只要看到他的虚妄性的时候，我连猜都不用猜，我就放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在修禅定的就一直往细看一直看，结果他不知道说在看一个所缘境，却不知道从什么相依性去看。其实相依性才是所有我们要得智慧得解脱的关键。所以任何东西不是光只是无谓的一味的一直看清楚它，不是，你不用看得很清楚，你只要看到一个相依性，也就是说你观色法不一定要看到每一个色法的什么自相，你只要看到色法的共相，什么共相？苦空无常就可以了。好，你不用把一个烂包子吃完才说坏了，只要一口坏了，这样就好了。哎，你不要把所有水海水都喝完说真的很咸呢，喝一口就可以了，聪明人喝一口，再不聪明再多喝几口，那有的人喝完胀死了，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说有的人一直在修禅定，其实他在形成另外的我所的执着，因为他缺少一个如理思维，从现前境里面看到他的相依性。所以你必须要从中论里面学到如何从不同的面看一个法的相依性，所以中论是建立一个很好的如理思维法则。所以你不要只是得他的论证结果，你要得他的思维法则，那一个如理思维的法则出来。那所以说你又看到任何事情的话，你就会讲说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若是有什么怎么样，你从这个角度他要存在必须依什么因缘，此因缘又带什么因缘，你看到你就这种不是一种催眠，而是你清楚这些东西，透过这个角度，透过这样的厘清，看不到他的实质意。所以我不是刚才跟他讲说，我们如果透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在很多人有苦恼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不用佛法名相，也可以引导他入火之间。你只要让他说你这个东西到底他的执着，你就讲说你跟我讲，我不用跟你讲，你认为这个东西为什么让你那么执着，他说因为这样因为这样因为这样，他如果只要讲出来，破他的因缘就出来了。让他讲，讲的越多越好，讲的越多他的那个执着破的角度越多，因为他认为这样所以可爱，那所以这个没有就不可爱，对不对？ 只要讲一个就破一个，讲一个破一个，他的讲的越多你就发觉跟他度化的角度好多，这是中论的观念啊。让他让很多缘起法里面，让他本来认为实质法，却讲出众多缘起，一一缘都可以破他，是不是？好，是不是时间到？好，那我们第一节到这样，那我们下一节就开始。